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周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纲要第35篇，这周的篇题是以撒的婚姻。这一周的经节是由创世纪第24章1至67节，在生命读经是第60篇到61篇。开头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一段甜美的图画，
是
进到婚姻的启示中，
对，
主倒空我们，再给我们有更高的看见，更高的启示，明白婚姻不仅仅是为着人的需要，
对，
甚至要完成你的定旨，借着本周信息的帮助，使我们也能操练过一种与神是一的生活，来达成你永远的目的。
Amen。
要来的这两周，我们会进入圣经中一个非常甜美的故事，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娶。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在结婚聚会中，我们就会提到这一段的故事。尤其是有经历过教会所服事的婚姻，相信一定都有好好的进入过这一段的故事。年轻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来到适婚年龄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常常想，有没有忠心的老仆人要开始来服事我了呢？
Amen。
希望经过这两周的追求，我们必须忘掉已过所知道的一切，仰望主给我们新的东西。
Amen。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进入圣经本文的事实。那24章共有67节，那我会来带弟兄姊妹们来进入。
Amen。
Amen。 那在24章的前面我们来开始，第一节就说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呢，对他管理全地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的天地的神起誓，不要从我所住这迦南人中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神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我的出生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这事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取了10匹，手带了他主人各样的美物，就起身前往米索波大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以慈爱待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办事顺利。我现今站在水井旁，城内的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拿下水瓶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他就做你所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以慈爱待我主人了。
是。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还是处女，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水瓶托在手上给他喝。少女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亨通的道路没有。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鼻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手镯重十舍客勒给那少女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少女对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草料和饲粮，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敬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他不断以慈爱信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一路上引领我，直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少女跑回去啊，就把这些事告诉她的母亲家里的人。那利百加有个哥哥名叫拉班，他看见鼻环和镯子在他妹妹的手上啊，并听见他妹妹所说的那些话啊，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井旁骆驼旁边，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哦，那人就进了房屋，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和饲粮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食物摆在他面前给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人婢女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从我所住迦南人之地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好，所以到39节到这个48节，这个老仆人就在把整个耶和华如何带领他寻找到利百加的整件事情再完整的交代了一次。那现在从49节到67节，我会和德明弟兄一起来对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信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Amen。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Amen。 看那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Amen。 而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Amen。 当下仆人拿出银器金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是，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Amen。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少女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
Amen。 仆人对他们说，耶和华既赐给我亨通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Amen。 他们说，我们把少女叫来问问他。
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Amen。 于是他们打发妹妹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Amen。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妹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Amen。 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是，那时以撒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他原来住在南地。
Amen。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
Amen。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
Amen。 问那仆人说，这在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Amen。 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Amen。
感谢主。那这就是24章的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纲要的部分，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一大点。那第一大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彰显他自己，并且这目的是凭着神的生命而达到的。这是我们要潜入创世纪的深处所必须看见的启示。谢主，每一次啊，我们在追求创世纪一个新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要一直被创世纪最重要的启示给提醒。
Amen。
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着做神团体的彰显，为着达成神的目的。
Amen。
形象是启示神永远的目的，生命皆是神达成他目的的做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啊，要一直注意形象和生命。
对，
表面看创世纪是历史的记载，事实上却是显示神永远的目的，你凭着生命达成这目的的做法。那些与神的目的啊，或凭着生命无关的，都不会记载在本书的里面。同样，我们也需要以形象和生命这两个管制的点来看本章有关以撒婚姻的记载。表面上是记载婚姻，许多弟兄姊妹或许啊，也可以马上回答说，哦，以撒是预表基督，是新郎，利百加预表召会，是新妇。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点，我们要应用这两个管制的点来从本章的记载中找出形象和生命。为什么创世纪二十四章这样记载呢？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是要达成这目的。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美地，以承受那地的后裔。神永远的目的是要人团体的彰显他自己，要得着这团体的彰显，神就必须得着一般子民，这般子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所以这里啊，要紧的还不是婚姻，而是婚姻所指明还是并预表的。创世纪是生命的记载，与生命无关的都略去了。同样的原则，在亚伯拉罕的历史中，只有那些与生命有关的方面，本章才会留下来。所以本章要点乃是与主在一里实际的生活，以达成神的目的。当我们有形象和生命的管制，再来看以撒的婚姻，就知道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以撒的婚姻啊，完全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没有婚姻，以撒怎能生出后裔？单身的以撒若要得着后裔，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他就必须结婚。因此以撒的婚姻不是寻常的，也不仅仅是为着他的人生，乃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婚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已？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是要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目的。为着这个目的啊，婚姻的服事真是不容易。这不单单是以撒利百加的事情，为着成就这事，需要有一般人过与神是一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二重点，凭着神的生命过与神是一的生活，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目的。当形象和生命这个高的启示向我们成名之后，我们还需要过神人的生活来落实我们所看见的启示。有启示还不够的，最高的启示还要借着日常的生活来落实。怎么来落实呢？必须与神在一里实际的生活， 如此我们就同有神的观念，我们所想所做就自然会照着神的感觉。在成就以撒婚姻的事上，我们就看见有一般人是与神在伊里的生活，从亚伯拉罕，从老仆人到利百加、拉班、比土利和以撒。本章所启示的内容，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观念没有与神是一，不愿意与神配合，那这个婚姻可能就无法成就。哇，有哪一个嫁女儿的父母和兄长是看都没有看过对象就答应这门婚事，想要多留十日跟女儿相处都还没有机会。但是拉班和比土利乃是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所以嫁女儿也是需要有信心的。虽然我的女儿现在才两岁半，但有时候已经会想到有一天她也是要嫁人的。接着七月还有第二个女儿要出生。那嫁过女儿的父母可能就会有深刻的领会。感谢主，还有一点的时间来预备未来要嫁女儿的心情去体会嫁女儿的事上也要能够与主事一应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们要来看本章所记载的几个人物，他们是如何过与主在伊里实际的生活。我们接着就进到了第二大节。首先我们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照着神经纶行动的一个人。从圣经的本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指示亚伯拉罕要他到自己的家乡为以撒找一个妻子，但是很神奇的，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领会。他从哪里来有这样的领会呢？乃是他照着神的观念生活而得来的。亚伯拉罕是与神在伊里生活的人。生命读经在953页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李弟兄举例他若天天与一位弟兄在伊里生活，许多事情就无需他来告诉我，我会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会使他高兴，什么会使他生气。我不知道住弟兄姊妹家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们若常常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好恶夫妻之间应该更是如此。我自己就很清楚我姊妹是不喜欢吃小黄瓜所以在每次点餐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这个餐里面有没有小黄瓜这已经不需要再多问了，因为我与他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就知道他的好恶。对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很常会祷告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与神在伊里生活，因为我们竟然不知道神的喜好，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常常我们急着祷告想要从主得到答案。但我们应该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过一种与神是一的生活，我们就无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自然我们就与他有相同的观念，我们所想所做的就会照着他的感觉。同样是在得后裔的事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改变。当初他急切的想要得着后裔，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用自己的办法凭肉体生了以实玛利。那次的失败神不向他说话13年。那这一次一样是要为着产生后裔，但是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急切的在迦南地为以撒找一个妻子，这指明他顾到神的经纶，不愿意拣选容易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动机、行动和所做的一切都该是照着神的经纶。所以第四小节他说，召会中一切的婚姻都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
对，
这样的婚姻不仅需要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更需要一种与神在伊里的日常生活。
Amen。
接着我们来到刮胡二，凭主嘱咐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在这里可能派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给了他最忠信的仆人，而是要外出帮以撒找妻子，不只要找到还要带回来。我相信亚伯拉罕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非常高所以他给他仆人的嘱咐非常值得我们来留意他并没有嘱咐要找一个漂亮的门当户对的或是他来分享他家乡娶妻的习俗等嘱咐， 亚伯拉罕乃是以神来嘱咐，借此把他深深的带进到主里面。亚伯拉罕相信主宰的神，告诉他的仆人说，主必差遣使者与他同去，叫他的道路通达。在生命读经的957页，李弟兄有一段的揣摩，我来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似乎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虽然我差遣你去做这事，但我相信神。从一方面说，我从不信你完成这项工作，但我信靠活神，你无需觉得重担或忧虑，只管去做这事，因我的神必差遣使者为你做成这工。亚伯拉罕没有嘱咐外面的，因为知道除了神没有任何人事是可以信靠的，所以他把对活神的信心传输给他的仆人，这就是最好的嘱咐。从这里我们也得开启，在教会生活中不该以自己的智慧或自己的爱嘱咐人，乃该以主嘱咐人。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榜样。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保罗在那里对付婚姻的生活有许多的嘱咐。在七章十节他说，至于那已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保罗弟兄在这里所说不是他的吩咐，乃是主的吩咐，因为主与他是一，主的话就成了使徒的话，所以不论使徒说什么都是主的话，使徒的吩咐就是主的吩咐。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处的经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三节，那里说，所以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既接受了从我们所听见神的话，就不以为是人的话，乃以为是神的话而领受了，这话却是神的，也要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保罗在这里是称许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他们接受了使徒所听见的神的话，就不以为是人的话，乃以为是神的话而领受了。所以保罗更加强他们说，这话却是神的，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这里同时他们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对于教会中的带领，我们不应该当作是人的做法，我们更应该相信是神在向我们说话。括弧三，亚伯拉罕是相信主宰的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父家和本族的地，一路保守他并赐福于他，神的同在与保守是他信心的来源。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路上亚伯拉罕也是经过了许多的学习，在得后裔的事上有经过了三次的试验，第一次的试验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凭肉体生出了以实玛利。那第二次的试验呢，是他软弱下到了南地。第三次的试验呢，是更艰难的试验，就是要在神指定的山上把爱子以撒献给神。虽然试验一次比一次难，但是当信心通过试验才更显宝贵，活的信必须抛锚于神的话上。所以到了为以撒娶妻的经历上，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对于神要赐给他后裔这件事上更有信心了。他相信他所侍奉的神会引领他的仆人顺利的回到他本族那里，为他儿子娶回一个妻子。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终点是最老的仆人。这个仆人他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产业最好的仆人，可以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仆人，定是亚伯拉罕最忠信且信任的。那他也认识亚伯拉罕的亲族，当利百加说出他是拿赫的孙女，老仆人马上就知道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可见老仆人对亚伯拉罕不仅是产业，连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应该就是亚伯拉罕当时最信任的人了。而纲要的一小点就说到，这个仆人忠信的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他看见亚伯拉罕信靠神的榜样，为亚伯拉罕的生活所灌注，他也成了信靠神的人。 虽然我们从圣经上其实看不太出来他的岁数有多大，跟了亚伯拉罕有多长的时间，跟他经历了哪些的过程，但我们从老仆人后来向神那种信心的祷告，他必定是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得着了传输，亚伯拉罕是他信心的榜样。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大家有没有留意那些信心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没有那种的经历，也不会有那种的信心，但是透过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就都得着了信心的传输。那老仆人的忠信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细微的动作看出来。第一个，老仆人问亚伯拉罕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老仆人考虑周详，并问清楚主人所托之事，表明他在责任上的忠信。第二个是，当亚伯拉罕明确的指示后，老仆人就为这事向他主人起誓，表明他看重所托。第三是，当拉班把饭摆在老仆人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表明他看重他的托付而不顾自己的权益。吃饭是我们每个人的权益，中国人都说吃饭皇帝大，能够忍住饥饿先顾到主人所托之事，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亚伯拉罕最信任他。第四，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表明他不愿单言主人所托之事。夸虎二，为着他的责任信靠主。如果我们换作是我们是这个仆人的角色，是要为主人的儿子带回妻子，不论我们再有人脉，再有能力，再有经验，应该都会感受到压力非常大，就好像是主管交办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绩效要我们达成。但感谢主，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主管，他是把信心传输给老仆人，所以这个老仆人因着有主人亚伯拉罕的榜样，老仆人也同样的祷告仰望主。 老仆人他清楚谦卑却简单的向主祷告，他的祷告立刻得着答应，甚至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现了。那刮胡三是在环境中来寻求主的引导，老仆人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中，他紧紧的抓住主，他跟随圣灵的引导，专注神的作为，他在那里向主祷告，求一个环境的印证。在24章14节，我向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拿下水瓶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他就做你所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以慈爱待我主人了。所以印证到底是什么？是老仆人开口要水喝，但这个少女要主动说也要给他的骆驼喝。那19节我们就看到得了印证，少女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哇，为了要清楚这一个是一个环境的印证，表示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答应愿意主动来帮忙的事情。为了要了解这个难度，我才上网查了一下，一头成年的骆驼可以喝足20公升的水，所以10匹骆驼就是200公升的水，所以利百加是从水井打了至少200公斤的水上来。大家有没有公司是需要换桶装水桶的？那一桶就是20公升。那以前旧十二会所也是订桶装水，弟兄姊妹家都还要来会所搬水，所以这个利百加主动的说要帮老仆人打200公升的井水上来，那是要花好一阵子，实在不是太容易随便帮一个陌生人如此大忙。所以老仆人在这里向主求一个印证，要主动的来为骆驼打水。利百加为所有的骆驼打水时，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老仆人在那里也没有帮忙，因为他是在等环境的印证。万一利百加途中说，太累了不打了， 或是要求老仆人一起帮忙、啊、都没有，就这样静静的打完水，这样老仆人就清除了。这个是主在环境中印证了他的祷告，才开口询问利百加的身份。亚伯拉罕并未明确、啊、只是他仆人的路线，但是这个老仆人是一路跟随圣灵的引导，就来到了拿赫的城，并在井旁遇见了拿赫的孙女利百加、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创世以前所命定的，并且借着一个信靠神的人来完成。那夸胡四，他是分赐主人的丰富。阿们。当老仆人看见利百加给、倒水给他喝，又叫十只骆驼喝足时，就拿金环戴在他的鼻子上，也拿金镯子戴在他的两手上。老仆人说完他的来历、并路上的经历，拉班同意让他带走利百加，就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拉班和他的母亲。那仆人所赠予的这些礼物都表征基督的丰富，由灵神赐给心腹，为着完成神的定旨。
Amen。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德明弟兄为我们有交通。
已过两周，我们读的是创世纪第23章关于撒拉的死与埋葬。本周开始，我们读的是创世纪第24章关于以撒的婚娶。这两章并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与弟兄姊妹们交通两方面的观点。首先，在创世纪生命读经一开始，李弟兄就交通到整本圣经中许多真理的种子埋在这卷书里，并且在圣经的安排中，往往第一次出现的就成为往后圣经在这个真理上重要的原则。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到现在，第23章是圣经头一次这么完整的记载了一个人死后是如何埋葬的，而第24章则是圣经中第一次这么完整的记载关于一个人的婚娶是如何选择到对象的。创世纪用连续的这两章分别详细的记载了一位人物的后事以及另一位人物的婚娶的过程，我们的确要好好留意这两章的内在属灵意义。那第二个交通呢，是对应这两章圣经，北投大区的弟兄们各分别安排了四篇的纲要，死与埋葬两篇纲要，婚娶也有两篇纲要。弟兄们有负担实际的来看，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了圣徒过世的后事，以及单身圣徒有婚姻成家的需要时，我们要怎么照着圣经的原则，照着服事上的经验，具体的来安排这样的服事，好叫圣徒们在这些过程中得着真实的益处。因此弟兄们各增加了一篇的纲要来交通。预告一下，下一篇36篇，篇题是婚姻的服事，不仅交通到婚姻的意象，也具体的交通到如何做老仆人服侍圣徒的婚姻。
Amen。
Amen。 本篇的纲要第二大点，与 主在义里实际的生活，对应的是生命读经第60篇。第三大点呢，基督娶教会的预表，则是对应生命读经第61篇。为了平均分配这两周追求的进度内容，下一周再请大家读第61篇生命读经。好，对应的纲要主要是在本周这一篇里面，请弟兄姊妹们留意，以免下周读起来觉得怪怪的。好，关于本篇的负担，我想再强调刚刚弟兄交通一大点前言就提到的，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深处，就必须看见两件事。第一，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彰显他自己。第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是凭着神的生命来达成。阿们。要在这样的启示之下，我们来看24章关于婚姻的记载，才能够有神永远经纶的眼光来了解这段的内在意义。在这章的六个人物、这里的六个人物呢，因着与主在义里实际的生活，凭着神的生命而活，而使神的目的得以达成，完成以撒的婚娶。首先， 经过一次次试炼的亚伯拉罕，那个愿意献上自己独生爱子的亚伯拉罕，为着儿子的婚娶与主是一而满有活的信心。二十四章七节，他对老仆人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哦，神必差遣。还未成就的事情，亚伯拉罕却已满有信心把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当你的动机、行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的经纶，神是要替你的说话来背书的，甚至调度一切，甚至可能是千万分之一的几率，神却为我们安排了。阿们。或许是福音朋友的接触，或许是弟兄们在安排相调访问，或许是你有心愿要报名参加特会，甚至是我们个人的前途。当我们回头一看，若不是神调度，怎能遇见呢？若不是神调度，怎能参加得到？甚至若不是神的调度，怎能考上这所学校？哦，我实在有这些的经历，我也实在很想啊、哦，也很阿们啊、弟兄们给予我们的教导：主的事我负责，我的事主负责。Amen。我再说一次哈、哦，主的事我负责，我的事主哦主来负责。Amen。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一切事上，他就要加给我们了。因着亚伯拉罕与主是一，神就为他的儿子找到婚配。
Amen。
第二呢，这位老仆人必定也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弟兄姊妹，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他真是他边办事还边呼求神的名呢？哦，当他经历并见识到利百加是神的安排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低头向神敬拜。这反应哦，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凡事呼求主名，凡事谢恩。阿们。当我开始有机会来服侍圣徒婚姻的时候，我就想到哦，这段老仆人的事例。弟兄姊妹，要帮圣徒介绍婚姻容不容易啊？我跟主说，主啊，我也不知道哪位才是以撒弟兄的利百加、啊。主啊，只有在更多的在过程中为我所服侍的对象祷告，仰望神的引导与显明。阿们。阿们。顺带这边也交通、哦、我知道虽然婚姻的服侍很不容易，但是、哦、我里面实在有一个托付，当初是教会中的长辈服侍我和姊妹的婚姻，而如今我也应该要有一个心智、哦、积极的来为青年人的婚姻祷告，服侍他们，盼望他们也能在教会中建立家室，能够跟我们一样以家的单位来侍奉主。阿们。好，我们接着来看利百加。纲要列出了利百加的八个特质而能成为以撒的婚配。括弧一，纯洁。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括弧二，仁慈，敬重年长。利百加仁慈的回复老妇人、回复老仆人，我主请喝。关于这点，想到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教会是成全人的地方。当我年轻时，兄长们就教导并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看见年长圣徒时、
Amen.
要主动帮他们提重物、
啊、
若有需要更可搀扶他们往前走路、啊、我是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啊、可能是受到教会中叔叔阿姨们的关爱与包容、
Amen.
反而没有太去留意长者的需要、
Amen.
另一面呢，可能也害羞不好意思主动去帮忙。阿们。但是当我受到教导，开始持续操练顾到年长圣徒时，这样的操练就帮助我突破原来的羞涩，而更能有热切的性情操练敬重关心年长圣徒。阿们。括弧三，敏锐不敏感。连于圣灵，随灵而行，与老仆人的心意一致。特别留意这里的纲要标题，敏锐不敏感。
Amen。
姊妹们，若是有个陌生的老先生突然来到你的家乡跟你要水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Amen。
通常我们应该是会有迟疑的。Amen。 但是十八节提到利百加的反应是急忙拿下水瓶托在手上给他喝。为什么利百加没有迟疑就立刻拿水给这个老仆人来喝啊？圣经虽然没有记载，我的揣摩，我觉得利百加一定是一位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可能从这老先生带来的骆驼背上这个背上驮的这些事物就知道他的来头不小，或者是观察到这老先生的气质，才会这样毫不迟疑的给他水喝。阿们。那另外呢，不敏感，有没有弟兄跟你表达一件事的时候原来没有这个意识，却因我们反应敏感而受伤了呢？已过华语特会晨兴圣言第一篇周五的信息选读，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印象，揭露了这样一段的信息，有一位姊妹因着长老的说话而被得罪了，她的里面的开关就关了，不再享受教会生活，对教会生活开始不满意。主啊，我们真是需要时时在灵中敏锐不敏感，反应不天然。好，再看刮胡四，殷勤不懒惰。刚刚弟兄交通到要打水给十匹骆驼喝，而且经文是说到喝足啊，喝足哦。想想看，从水井打了大约200公斤的水，哇，可见利百加绝对不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啊，应该是膀臂有力，而且又殷勤的服侍啊。在这边啊，刚刚我读了一个那个急忙，那么拿下水瓶啊，甚至利百加后来哦，这个到要到了以撒的这个田间的时候，他也是急忙哦，就从骆驼上下来。可见他真是一个，从这样的话语来说，他真是一位殷勤的人。
阿门。
啊，还记得哦，以前在学的时候，阿门，就曾听过年长的师母分享，弟兄们若要挑选姊妹，就要在爱宴之后去厨房看看。有哪位姊妹是在厨房帮忙善后的？我就把这话听进去了。Amen。 结果呢，我就真的在爱宴后去厨房，但是不是去看看哪位姊妹了，Amen。 而是操练自己卷起袖子洗碗。Amen。 感谢主的怜悯，让我愿意有这样服侍的心智。Amen。 寡妇乐意待客。新春华语特会期间，北投大区也一同配搭接待了海外圣徒，我们真是喜乐。想不到接着已过三月份，有施屋教会来访，四月接待古晋教会，这个月有吉隆坡教会来访，六月还会要接待宜兰和嘉义的圣徒。感谢神给北投大区有额外的恩典。阿们。借着这些接待，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刮胡六，绝对的跟随。 Amen。 利百加虽然从未见过以撒，但他毫不犹豫的答应，愿意跟从，跟着老仆人去，这说出利百加是绝对的。刮胡七，全然顺服。当利百加看见以撒，晓得他是谁的时候，就拿帕子蒙上脸，这是服从的记号。 Amen。婚姻哦，真实的意义是姊妹们一旦结了婚，自己就不再是头，而接受丈夫做头。赞美主，如今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一切都可以让他来做主。阿们。刮胡八，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安慰，而召会这心腹就要成为新郎基督的满足。阿们。好，第四重点，我们接着来看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父亲比土利，他们也是认识并敬畏神的人。刚刚我们读31节的时候，还读到拉班就对老仆人说：“你这蒙神啊，蒙耶和华神赐福的 ，Amen。”所以可见哦，拉班是认识神的人
，Amen。
所以哦，他才愿意把自己的妹妹。好的，这个比图利呢，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托给这位素未谋面啊，谋面啊，远方而来的老仆人。
Amen。
那至于以撒呢，这个第五重点就提到，以撒是在田间，在主前默想。24章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撒到底在默想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的意境，天将晚。 Amen。 以撒没有待在家中，而是出来稻田间呢？稻田间不是忙于农事，而是在默想。阿们。人哦，若是在忙碌之中，是不容易静得下来默想的。
Amen。
我们要过与主事一的生活，就需要花时间不慌不忙的在主前默想。 Amen。 之后呢，生命读经第64篇，李弟兄还会再提到这个以撒的默想。阿们。好，那瓜五二这边说到，以撒的婚姻来自承受，不是来自奋斗。对比哦，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婚姻，之后我们会再读到雅各哦，是凭着自己的奋斗来争取他的婚姻的，而使得他在婚姻的事上就受到对付，学了功课。阿们。好，瓜五三这里是箴言19章的经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因着以撒的单纯与仰望，就得着了贤惠的利百加。感谢主的怜悯，当我奉献出我的婚姻后，实在是被主彻底的打败，不为自己抓夺，主就赐给了我这个贤惠的姊妹。 Amen。 我们结婚已经满17年了，感谢主，这些年来许多事上，姊妹真是我的帮助者，我的好配搭。我们都越来越经历，我们的婚姻不是为着自己的。 Amen。 我们的婚姻需要在基督与教会这意象之下奉献，为着主才会真正蒙福。 Amen。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大点，基督娶教会的预表。 Amen。 好，那第一终点这边提到三一神共同做工，要为子得着心腹。这一终点的标题其实就是新约的主题。 Amen。 Amen。 我读一段61篇生命读经的节录给弟兄姊妹们听。 Amen。 创世纪24章有四个主要人物，父亲、儿子、仆人和心腹，这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来到新约，就看见三一神共同做工，要为子得着一个心腹。新约的主题是什么？你若说新约的主题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要说很好，但这不够包罗一切。新约的主题乃是三一神父子灵共同做工，要为子得着心腹。 Amen。 父定计划，灵完成父的计划，子享受父所计划并灵所完成的。 Amen。 心腹是谁？心腹是一部分的人类，他们与子结合成为他的配偶。 Amen。 好，弟兄姊妹，这段节录呢，就说出创世纪24章不仅是记录以撒如何得着利百加，也不仅是记录一般人在生活中如何实际的与主是一，这些人物的一举一动还预表了三一神的心意，就是要使子基督得着心腹。 Amen。 好，底下的第二终点到第五终点纲要整理的相当清楚，将24章经节的内容对应的预表都条列出来。第二终点这边父的计划，预表父的亚伯拉罕嘱咐他那预表圣灵的仆人，不要从迦南的女子，乃要从亚伯拉罕的亲族中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这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来自基督的族类，不是来自天使或别的受造之物，就如亚当和夏娃属于同样的族类。阿们。第三重点，灵的使命。灵呢，这个是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这老仆人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好，亚伯拉罕托付他的仆人到本族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这表征父神托付灵神去执行他的计划。亚伯拉罕怎样托付他的仆人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父神也照样托付灵神临到他所拣选的人。阿们。利百加做梦应该也没想到他会被选为以撒的妻子，按着当时的习俗，他只是在傍晚去打水， 但那一天发生了特别的事情，在他到井旁之前，亚伯拉罕的仆人已经在那里了。这指明那灵临到我们，这个实在是灵来临到了我们。在我们听见福音的传讲或者参加福音聚会之前，圣灵已经等在那里了。 Amen。 六十会所一过，有几位圣徒持续的配搭北投大区在周一傍晚奇科读书会的马路福音邀约。三月中那次，几乎所有路人都回绝了我们。 Amen。 但我们还是留到了一位女戒的名单，结果姊妹们成功了，就邀约她参加隔天中午的读书会。 Amen。 她来了以后反应很好，接着又答应我们的邀约，参加了一次主日聚会，后来又参加了尼耀恩弟兄夫妇的结婚聚会。 Amen。 就在两周前他就来参加了主日聚会，后就受浸得救了，感谢主。得救后很喜乐，隔了一周主日他又带了他的妹妹一起来参加聚会。哇，感谢主，我们真是何等的喜乐啊！得一个来一双。 Amen。 看似只是这位姊妹拣选了主，拣选了教会生活，但这一段得救的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实在是满了圣灵的安排与调度，是灵来临及我们。 Amen。 好，再来接着括弧二，将基督的丰富带给心腹。利百加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带给他的礼物，认识了以撒的丰富。今天我们借着那灵所分给我们的恩赐，认识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丰富。仆人把丰富带给利百加以后，他就被说服愿意嫁给以撒。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他，却受他吸引并且爱他。 Amen。 好，只要我们愿意来到基督这里，就表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利百加。感谢主，在八十一会所我们看到实在有一帮爱主的青年人，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给教会中的弟弟妹妹们服侍这一班的青少年。还记得上一周全中运在台北办理，所以台北市的国高中都放假四天，北投大区的这些七年级弟兄们家长和服侍者交通，这些哥哥们就答应了，就和家长们在这四天轮流安排时段来陪同孩子们，陪同这些青少年。感谢主，这些青年人在这里做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求世界的东西呢？感谢在我们的深处实在知道，这些青年弟兄们都已被圣灵说服，知道基督是奇妙的一位，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心力摆在基督与教会中。赞美主。 Amen。 好，在这个仆人带着瓜胡斯这里，仆人带着利百加行经漫长的旅程，最后将他献给以撒做心腹。这还是圣灵已经说服我们，现今正在把我们带给基督，最终成为他心爱的心腹。 Amen。 每天我们花时间来亲近主，就是在这旅程中，最终我们要被构成成为他心爱的心腹。 Amen。 感谢主。好，接着我们来看教会的回应。这里利百加照着亚伯拉罕的仆人所盼望的去做，满足了他的干渴。这还是我们需在圣灵的运行之下做那灵所盼望的事，满足他的盼望。利百加做了仆人所盼望的事以后，就接受了礼物。这个还是当我们进入了教会生活并接纳了圣灵的托付之后，就领受基督一切的丰富。 Amen。 老仆人呢他是先是在井旁拿一个金环给利百加戴在鼻子上，并给了两个手镯让他戴在手上。金环就表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神圣的嗅觉功能和神圣的口味。那按照新约的观念，这个戴上了这个金手镯，这个手镯呢就表征我们领受了神圣的功用。 Amen。 后来当利百加答应老仆人同去，老仆人又再送上银器、金器和衣服，这些就含是教会生活中基督一切的丰富。 Amen。 利百加接受并享受这些丰富之后，就跟从仆人骑上骆驼行经旷野，直到与以撒相会。这还是我们也需跟从圣灵，直到遇见基督。好，最后我们来看的是儿子的婚娶的部分。阿们。哇，以撒黄昏时迎娶利百加，这还是基督的婚娶，要在这世代的末了。以撒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并且爱他，这还是基督不仅要在爱里，也要在恩典里迎见我们。所以本章的结语是，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这还是基督乃是在他婚娶的日子得着安慰和满足。阿们。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以撒的婚娶满了基督迎娶召会的思想。阿们。也是神永远计划的成名。弟兄姊妹，神渴望得着你。阿们。你有没有如同利百加的渴慕呢？盼望我们都像利百加答应老仆人的绝对那样的豪迈的说 Yes, I do, Amen, 我去 Amen, 我愿意到我们的新郎这里 Amen。 好，最后再次预告一下，下一篇纲要36篇将会实际的交通到婚姻的服事 Amen。 也欢迎弟兄姊妹们进入永流网站，选择专题交通的属灵道家的系列作为这两周生命读经共读的补充追求材料。感谢主，最后我们以祷告结束今天的交通。阿们。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显明，用以撒婚娶的事例，让我们得知你的永远心意。Amen, 是的，我们是你恩爱对象。
Amen,
预备我们天天过着与你适宜的实际生活。
Amen,
直到我们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将你丰富来彰显。
Amen,
使你心满意足。
Amen, 阿们。